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向内绕实修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号。我修炼大法已有30多年了，说来惭愧，虽说修了30多年，可是真正的向内找实修自己，仅仅是近几年才开始的。应该说我是修炼掉队的学员。实修之初，我开始用心学法，用法衡量自己，向内找，找到自己潜意识中的根本执着。修大法后身体好了，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大法性命双修，修大法会使人年轻，修大法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修大法有师父法身保护，性命无忧。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把大法当作保护伞了，这是在利用大法，这是为私为我，这个心必须去掉。修大法无求自得，继续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心，怕心、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求回报的心、面子心、色欲心、安逸心、欢喜心、显示心及怕有矛盾等等执着心，其中最重的是怕心和怨恨心，怕中共邪党绑架迫害，怨恨丈夫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在向内找实修自己的这几年里，修去了一些执着心，但有些执着心修的就比较困难，主要是怕心和怨恨心。虽然一直在着重的修，有时好像是没有了，可是一听到什么迫害消息就害怕。每当丈夫的言行让我生气时，我就会联想起来他对家人的伤害，事后很后悔，很苦恼。随着不断的学法与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自己的心性也在提高，正念也在加强，遇事也渐渐知道用法去悟了，对法理也有新的认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怕心呀、怨恨心呀，这些执着心它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己，真我是同化宇宙特性的，没有这些不好的东西，是后天形成的观念，是假我，是旧势力强加于我的。反过来，旧势力又以我有这些不好的人心为借口，再来迫害我。旧势力太坏了。我立即立掌发出强大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不要你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一切，我只走我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我只归师父管。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一个不太大的废油池里，池子的正面是一个斜坡，斜坡表面上覆盖着一层黑乎乎的废油。我顺着斜坡往上爬，爬到半坡时就滑了下来，坡面太滑了，我就换个地方接着往上爬，最后终于爬上来了。接下来切换到另一个情景，女同事们都穿着30-40年代女孩子穿的鸭蛋青色的衣裤，准备去参加一个重要活动。我看了一下我的衣服，上衣与同事一样，可是裤子却是工作裤，颜色与上衣相近。早上发完正念，我回忆这两个梦，我悟到第一个梦是师父点化我悟对了，我从旧势力安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了。第二个梦，衣服不搭，不和谐，心性有问题，没想明白，这还有待从法上悟啊。 一次学法小组交流中，同修说，遇事守不住心性和思想不清净，是主意识不强，应该每天都背背主意识要强。选自转法轮。我很赞同，开始背主意识要强这一节，每天不少于背十遍。有一天背着背着，我突然注意到转法轮中说的，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这句法中的气，我想过去的那么多年中，自己总在生气，我得造下多少思想业力呀。发正念不能入境，发不出正念，不能清除邪恶，我的空间场里得积累了多少思想业力呀。长期以来，我脑子里总是不静，思想不清净，导致我学法时思想溜号不入心，学法不得法，练动功不入静，练静功睡过去了，本体转化不好，发正念不静，不能清除邪恶，身体长期处于不正确状态，耳鸣，头脑不清醒，集体学法时哈气连天等等，不就是这个头上的思想业力团造成的吗？不都是他干的坏事吗？干扰我主持正法。想到这儿，我立即盘腿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炸掉我头上的思想业力团，不允许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迫害我。随着这一念的发出，我的头里轰的一声巨响，就像有一台大功率发动机突然启动似的，然后瞬间消失。当时头震得嗡嗡的。我知道，我这一念击中了我头上的业力团，把它炸开了，打散了。这次发正念的神奇经历，使我亲身体会到了发正念就是佛法神通的展现，也真切感受到了发正念有多么的重要。我必须重视发正念了，快快消掉我空间场中长期积攒的思想业力及邪恶。自己的空间场邪恶多，也会影响其他同修。自己空间场干净了，发出的正念才能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才能真正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当前的一点个人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真正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2日。我今年76岁，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23个年头，这些年当中在师父保护下走到今天。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把我们在修炼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关难以及大法弟子从人修成神的法理都讲给了我们。只要静心学法，多学法，学好法，正念正行，遵照大法去做，没遇到问题向内找，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我每天早晨3点开始练功，6点发正念，发完正念通读一讲转法轮，然后吃饭，上午9点出去讲真相救人，中午回来发正念，下午1点半背法， 晚上六点发正念，每晚七八九点钟本地区发正念，然后学各地讲法，学明慧周刊，时间安排得满满的。在通读转法轮中，我发现师父反复用真正二字对我触动很大，可知师父对修炼人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我反思自己在这些年修炼中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没有，真正做到了敬师敬法没有，在学法时真正静下心没有，遇到问题时或过关时真正向内找没有，在发正念时真正静下心没有，在救人中真正达到了慈悲心常在没有。我一项一项地去找我自己，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达到师父讲的真正二字的要求。一，我要求自己要真正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学法时达到真正入心，师父讲的每句话都要认真去学，在遇到心性观或者有执着心时，要真正在这颗心上下功夫，要向内找，不能向外去找。二，在讲真相救人中，每天风雨不误，和同修结伴去救人，每天九点准时出发，在出门之前先给师父敬香，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带到弟子跟前，让弟子救度更多的众生，请师父加持保护，然后骑上电动车，师父看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就把有缘人带到弟子面前，每周能讲真相劝退40到50人。三，发正念，真正做到自己空间场清理干净，在自己严格要求下，现在基本都能静下来，地障清理邪恶时，身体被强大的能量包围着，那真是顶天立地。有一次发正念，发现我的右手雪白雪白的，几个手指尖是透明的，这是巨大能量的体现。叩拜师尊，谢谢师尊的救度之恩，我们要真正以修炼人为标准，助师正法，救度更多众生。个人体会，由于文化水平低，层次有限，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4日。近期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同修写的文章，题目是《关于为什么信大法的思考》。同修在这篇交流中提到，真正的修炼人如果修炼一段时间了，然后脑海中还产生了这个问题，可就不是个好事了。这里提到的这个问题指的就是为什么信大法这个问题。当然同修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到，这个对刚刚接触大法的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对于修炼了一段时间的人来说，还在问这个问题，就需要深度考虑自己的修炼了。在这里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谈修炼人的信，我将结合个人修炼的经历感受谈谈这个问题。我于1995年得法，属于当时的大法小弟子，在没学大法之前，我就因家庭环境因素对修炼对神佛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当我拿起转法轮还没等看完一遍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本宝书，是修炼的书，并下定决心一修到底。现在看来，我走进大法修炼的心应该很纯粹了，信的也很纯粹，但是人心如果没有经过磨练与考验，我们真的就很难发现问题。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邪恶企图让我揭发同修换取自由，否则就将重判时，在面对生死时刻，无论我之前修了多少年，我在那时真的就需要重新梳理我的整个修炼历程，从而找到支撑我信的原因。最后通过梳理，我坚定了初衷，坚定了正念。 无论我之前想没想过我信不信大法的问题，无论我多么认为自己一定是坚信的，在大考面前，在生死面前，我都需要认真思考一次，我为何而修，为了大法我能否放下一切，明确自己不是因感性修大法，而是经过理性思考后的主动修大法，我将为我的一切行为负责。同时我几乎全天不间断地发正念，请求师父加持自己，加持弟子一定要顶住压力，一定要坚定、智慧、勇敢。在经历过这次考验后，今后再遇到任何磨练与考验，在信的问题上，我不会有任何犹豫了，也不需要再思考了，心中只有坚信，因为我已经在最关键的时刻全面梳理和思考了自己的修炼过程，并最终做出了兼修到底的选择。我理解师父曾讲过法理，到最后一刻都有对我们的考验。我理解对于一个修炼人整个的修炼过程，信与不信的考验也都会一直存在。这不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这是修炼过程中的必然安排。到那个时刻，就会给你来那么一下，看你的信是否坚定，从而暴露出不足，修去它。这好比我们心性是在不断的提高与升华，而信也是一个不断的升华过程，到最后同化大法，我们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根本就没有信与不信的概念了。但这个过程并非一下就能达到，也非一段时间就能达到，很可能要伴随我们修炼人的整个修炼过程，直到最后一刻。所以我们最初走进大法时的信很可能是不扎实的，可能有隐藏着一些我们不易察觉的人心、人念、人情，甚至隐藏着我们的根本执着。我们修炼人不怕发现问题和不足，就怕发现不了问题，或者说被执着和后天形成的观念阻挡，看不到问题。我倒是认为我们在修炼过程中，当我们懈怠的时候，当我们因为执着放不下而苦恼的时候，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修炼？我们到底为什么信大法？如果最终认为还是红尘有意思，还是人世间的诱惑大，放不下，那就去做常人，何苦在这又有心性上的自我约束，又放不下常人的一切而痛苦，也不用在大法中混世、假修，甚至起到给大法抹黑的作用。但如果思考清楚了，选择继续修炼，那就别犹豫，别反复，坚定地修下去。所以说，为什么信大法这个问题，我想这是每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都要面对的。可是，就如同上文作者所说的，千万别到修炼的最后了，还在想这个问题，那可真是个大问题了。以上是个人的修炼体会，由于境界所致，如有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平凡中实践着真善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3日。回顾自己住师正法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在慈悲师父每时每刻的看护点悟中，一直平稳地走在正法路上。我是一个性格内向、谨小慎微、不善与人交流、自卑的人，很少与人接触。20多年前的一个偶然机会，听到有人说，有一本书转法轮非常好，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真善忍这3个字一下子打到了我的心灵深处，从此我得法了。一、考验。刚刚得法就遇到了考验。我所在的单位是全市第一家倒闭的国营企业， 为了生活一直在外面打工。有一天，骑自行车上班路上，看到地上有一张50元的钱，这相当于我当时每月工资的1/3。当时还在外租房，孩子正上幼儿园，所以这钱在我当下看是不小的一笔收入。若没得法，我是不会失去捡这钱的机会。那时虽然得法时间不长，可我心里第一念想到的是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不失不得的法理，根本没有动心。这样的事情后来遇到过好几回。之后我在一个离家较近亲戚开的小公司工作，因为人员少，所以公司中的各项事情都需要自觉地去完成。日常打扫办公室卫生，接待来往客户，每月公司工商税务报表，搬运货物等，空闲时间还主动去联系新的客户，只想为公司增加点收益。过程中有老板不好解决的问题，我会积极地想办法出面去和客户沟通。后来老板和他的朋友 A 一起谈了一笔生意，这笔生意从采样到选样和客户讲解产品性能，最后送货及发票等一系列这些繁琐的事都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过后 A 主动和老板说，我们两人只是联系了这笔生意，后面的事情都是你的员工自己辛苦完成的，我俩各拿出利润的10%给你的这位员工吧。但老板当场拒绝了，当时对我确实有点触动，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对自己利益心的考验。考验逐步升级，单位有一个年轻员工，其丈夫在外地当兵，她自己带小孩，经常是晚来早走，孩子有病需要休假照管，一年中还休息2个月的探亲假，这样下来她一年的工作日少了许多，可是到了年底奖金却和我一样多，他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对我说，你看你除了公司的财务事情，还经常骑着自行车为公司寻找新客户，找货源，送货，要账等等，工资我俩差不多，经理对我比对你好很多，你还是他家的至亲，真是有点对你不公，真佩服你，这也就是学大法学的，要是一般人早就不干了。遇到这件事，我知道这是检验自己在工作中还有妒忌心、利益心存在，需要在今后逐步的去掉。从这件事中，常人看到了一个真修大法的人心性提高后的展现，不修炼的他从中感受到大法对人心的提高、对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多大的好处。我经常在工作期间给来往客户和他的朋友讲大法的真相，讲师父如何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遇到任何不随心的事情也要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真心对待所遇到的有缘人，对待身边人，多理解多包容，心底无私天地宽，各种灾难的出现是人心不正带来的，即如何度过劫难保平安。他们都很认同大法的法理，这些人很高兴地选择了三退，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其中有几个朋友对老板说，你这位员工比你都好。这也是我修炼了大法后在平凡工作中证实着法轮大法的伟大。二，去情。邪党迫害开始后，家人极力反对我继续修炼大法，因家人被邪党的运动整怕了。后来家人以断绝母女兄弟姐妹关系要挟，还说到冬天把我捆绑树上往身上浇冷水加以恐吓。我看着他们表演的恶作剧，内心也十分痛苦，深知母亲一个人从小拉扯我们不容易，但一个得了宇宙大法的修炼人怎会被人间的这亲情而动摇呢？ 我不停地背诵师父写的《一念中》这首诗。坦坦荡荡正大穷，巨难伴我天地行，成就功德脑后事，正天正地正众生，真念宏愿金刚智，再造大宏一念中。出自《红吟二》。我表面平和，内心坚定，不卑不亢地讲述大法师父讲的做人的法理，揭穿电视中的那些骗人的谎言，展示我得法后身心受益的实力。家人们不得不认可我所做的一切，这场闹剧很快就过去了。不长时间，孩子面临升学的问题，丈夫又开始闹翻了天，家里的东西被摔得到处都是，墙上地上都是饭菜和破碎的锅盆。丈夫说，我看你一点都不善，只为自己修炼，可是这关系到孩子一生的前途，你就是自私，只为自己，你非要坚持，那就离婚吧。我想，自己修来修去，不能让他对大法有负面的认知，就说，我按照大法做没有错，我不是不善，但是为了你们自认为对你们好，我同意离婚，但我本意是不同意的。最终他说，要不是看你那么好，早就不和你过了。后来在孩子的婚礼上，丈夫真诚地对200多个来宾说，他很幸运地找到了一位贤惠温柔的妻子，来生还要与我结为夫妻。大法弟子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矛盾中，在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委屈与痛苦中，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要理解包容，反思自己，查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对，时刻提醒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会一直踏踏实实的修炼，让自己的言行所思所想都要符合修炼人应该体现出的修为，同时感激带给我伤害的人，能够在出现矛盾或不顺心时，放下在常人中形成的观念与执着，纯净自己的心灵。这就是我对大法最好的回报，对慈悲救度我们的师父最好的感恩。敬拜师尊，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修心，做个快乐的修炼人》，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1日。去年的一天，我去菜市买菜，一个中年男人在别人屋檐下卖菜，我过去选了点青笋，他称好后，趁我在包里拿钱时，他将我的菜换成了另一袋最孬的菜。当时我也没在意，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是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在指导我们修炼。我不和他一般见识，我对他要善，不能和他争，要以法为大，以救他为目的。这也可能是去我的利益之心吧。付了钱，我就将菜拿回家了。我一边走，一边想起这个卖菜的人，以前拉着三轮车卖菜，走到哪里卖菜，城管都要赶他，不准他卖。他卖不了菜，挣不到钱，他就去租了一间门面来卖菜。结果一年下来，卖菜的钱付了房租费就所剩无几了。后来他不租门面了，就在别人家屋檐下面租一小块地，菜摆在地上卖。 他挣点钱很难，也很不容易，太苦了。我这样想，反倒对他生出了同情心。我是大法修炼人，应该慈悲于他。今天是我错了，我没为别人着想，不该选他的好菜，他给我换成了最孬的菜，这也正是去我的利益之心。我心里一点也不怨他，也不生气，很平静。我丈夫为修炼大法，我刚回到家，他一看见我买的菜就骂上了，你这菜是在垃圾桶里捡的吧？他立即拿刀来削，又老又硬，他一下子火就上来了，气得大吵大骂，闹得很凶。他看我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说话也不生气地看着他，他更是生气，大发脾气，甩刀撂菜，越闹越凶。看他那样子真有点吓人。我突然想，他这样的表演不正是反映出我的利益之心、争斗心、气恨心、怨恨心、妒忌心、自私心吗？我连忙想到要去除这些不好的人心，我要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同时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丈夫一下子就不气了，不闹了，冷静下来了，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去做他的事了。此时我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与玄妙，大法弟子有师父和大法真是太幸运了。感恩师父加持弟子在这些小事中修了自己，提高了心性，去掉了执着，消去了业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